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东托邦。2001年，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女主角是章子怡和杨紫琼。但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李玟，她身着一袭大红色的旗袍，献唱了电影《卧虎藏龙》的英文主题曲《月光爱人》，曲毕掌声雷鸣，李玟也成为了首位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献唱的华裔女歌手。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李玟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镜头下的她性感开朗、乐观，敢爱敢恨，坦荡飒爽。可就在2023年7月5日，那个从不含泪的人倒下了。李玟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好友熊黛林会说一路走好，美丽的笨女人，希望你来生能找到自己完美的爱情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可能并不知道的李玟。
Tough, how hard it is, I can do it.
Jackson? 20世纪60年代，北大未名湖畔，清风徐徐，杨柳依依。医学院里的一个年轻小伙和一个清秀姑娘在校园里一见钟情了，他们便是李玟的父母。李玟原名李美林，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大姐李秋林，二姐李思林。李父李母从北大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香港打拼。1974年，李父在一次远行探亲的途中不幸患上了急性肺炎，撒手人寰。经闻噩耗的李母悲痛欲绝，但她也只能咬牙坚持，因为她肚子里正怀着丈夫的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李玟。几个月之后，1975年1月17日，孩子出生了。李母给这个孩子取名李美林。小美林出生的过程并不顺利，顺产的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都是头朝下屁股朝上的，但小美林正好相反。接生的医生不得不拉着小美林的脚把她给扯出来，一不小心就把左脚给扯脱臼了，还导致了骨盆错位。2岁时，小美林接受了手术，但骨骼的问题并没能得到根治，这也为她成年后经历的一系列病痛埋下了伏笔。李美林的童年或许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灰暗。李母没了丈夫，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并不容易。最艰难的时候，有人劝她说，把小女儿送人吧，这样经济负担还能轻一点，一家人也更容易活下来。但李母下不了这个狠心，她坚持把小女儿留在了身边。懂事之后，李美林从别人口中得知了这个故事。年幼的她担心妈妈会不要她，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便总是咧着小嘴露出笑容，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她。这也许就是李玟标志性笑容的由来吧。1984年，李母改嫁，并带着三个女儿移居到美国，准备开一家中医馆讨生活。初到异国他乡，李母白天准备行医执照的考试，晚上打零工补贴家用，还要照顾三个孩子。好在女儿们都很懂事，学习成绩也好。老大李秋林后来成为了医生，老二李思林成了律师，老三李美林之后的人生轨迹我们都知道了，她成了家喻户晓的巨星。1991年，16岁的李美林代表学校参加了美国妙龄小姐选美比赛，一举夺得冠军。当时李母知道小女儿要参赛之后，精心挑选了一件白色的纱裙，并连夜改成了小女儿能穿的尺寸。多年后，李美林回忆起那场比赛，仍然说，当时我可能不是最美的，但我一定是最自信的，因为我穿着妈妈亲手为我缝制的纱裙。李美林小时候的梦想也是成为一名医生，压根没有想过自己能当歌手。还是有一次和朋友出去聚会，他们在一家带有录歌服务的 KTV 唱歌，5美元可以录制2首歌曲，还能制作成磁带。李美林感到新鲜有趣，便挑了2首平时喜欢哼唱的歌曲录成了磁带。好巧不巧，李美林的一个好友家中是开餐馆的，好友便将李美林录制的简易专辑拿到了自家的餐馆里面去播放。没想到许多顾客听完之后纷纷找老板打听这个歌手的名字，还表示想要买这个歌手的专辑。这个小插曲让李美林意识到自己有着不同寻常的嗓音。17岁时，李美林在加州参加了歌唱比赛，拿了名次，从此信心大增。第2年，18岁的李美林回到香港，参加了 TVB 主办的第12届新秀歌唱大赛，一举拿了个亚军。这可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小比赛，他的第一届冠军是梅艳芳，第3届冠军是张卫健，第4届冠军是杜德伟。除此之外，许志安、郑秀文、陈奕迅也都是从新秀歌唱大赛中脱颖而出的。赛后，在家人的支持下， 李美麟休学迁入了赫赫有名的香港华星唱片公司，公司为他举了一个艺名李玟，英文名 Coco， 李玟就此出道。一入江湖深似海，出道之初李玟的歌手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彼时香港都流行玉女歌手，李玟的外形与歌路都太超前了，不符合大众潮流，自然也得不到华星唱片公司的重视。出道近一年，李玟只在一首合唱歌曲《爱情傻恋啦啦啦》中有两句独唱，但也正是因为这两句独唱改变了她之后的人生轨迹。一家台湾唱片公司现代派唱片在听了《爱情傻恋啦啦啦》之后，觉得李玟的音色十分独特，于是向她招手。1994年，李玟正式前往台湾发展。台湾现代派唱片是香港华星唱片和现代派公司合资成立的，相当于香港华星唱片的台湾子公司，所以也不存在违约的问题。来到台湾之后，李玟的星途就此打开。1994年6月，现代派唱片为李玟打造了首张华语专辑《爱就要趁现在》，主打歌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即便对歌名陌生，你也一定听过这段歌词：我依然是你的爱人，我依然爱你最深，别再紧闭你的唇，不哭不笑也不问。这张专辑单月销量突破13万张，创下了同期新人首发的最好成绩。公司趁热打铁，同年年底又为李玟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答应我》，3个月狂卖30万张。1995年，李玟发行了首张英文专辑《Brave Enough to Love》，勇敢去爱。首月销量再次突破13万张，打破了台湾女歌手发行英文专辑的销售记录。然而，专辑的畅销并没能立刻改变李玟当时窘困的生活状况。90年代的台湾歌坛有如神仙打架，伍佰、齐秦、齐豫、苏芮、邓丽君、孟庭苇、范晓萱、王杰，哪一个不是神一般的人物？初出茅庐的李玟丢在他们中间，人气还是不够，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接不到一个通告。再加上年幼的李玟根本就不知道版税为何物，只能靠低廉的车马费维持生活，一个星期仅1000台币，只够吃面包和方便面的，有时候连想给家人打个跨国长途的钱都没有。有一次开校园演唱会，李玟不巧生病，她发着高烧也不敢去医院，因为放歌迷鸽子会被公司罚钱，而且也不道德。结果在舞台上李玟差点晕倒，后来紧急送医，医生都惊呆了，问李玟说：小姑娘，你做什么工作的，把身体搞得这么差？这种悲惨的窘境直到遇到贵人姚谦之后才得以改善。姚谦是知名作词人、音乐制作人，有女星推手之称。当年王菲还叫王静雯的时候，和窦唯住在北京一个简陋的四合院里。一天清晨，狗仔拍到了一张王菲捏着鼻子去公厕倒尿壶的照片，震惊乐坛。姚谦看到照片后便提笔为王菲写下了《我愿意》，传唱至今。1996年，姚谦向李玟抛出了橄榄枝，李玟签约台湾索尼音乐，歌手事业正式走向巅峰。姚谦曾说过，我签 Coco 的初衷就是要放大她 ABC 的特质，和其他女歌手所走的贤淑路线区分开来。1998年，一张差不多火了30年的音乐专辑《滴答滴暗示》横空出世，3个月内就卖出了100万张的惊人销量。主打歌《滴答滴》的 MV 中，李玟一扫苦情阴郁的表情，顶着一头闪亮的红发出场，造型热辣大方，迷倒了无数人。在姚谦的加持下，李玟加紧步伐，于1998年6月又推出了专辑《好心情》，其中收录了唱遍大街小巷的名曲《好心情》，还有讲述花木兰侠女柔情的自己。专辑中的《颜色》一曲被指定为了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中文主题曲。23岁的李玟成为了唯一一个在世界杯开幕式上献唱的华人歌手。接着，各种票房爆棚的商业大片的主题曲中也开始出现李玟的声音。《宝莲灯》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电影《卧虎藏龙》的英文主题曲《月光爱人》，迪士尼动画片《花木兰》的主题曲《自己》等等，人们甚至将1998年称为李玟年。1999年，迈克尔·杰克逊在韩国举办慈善演唱会时，邀请李玟做表演嘉宾。演出结束后，迈克尔·杰克逊还带着李玟去自己的庄园度假，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2001年，李玟推出专辑《真情人》，MV 中热辣的舞姿让她收获了“电动马达臀”“电臀天后”的名号。东方女性的温柔混合着西方女郎的火辣，让李玟成为了当时独一无二的女歌手，一举登上了华语乐坛的巅峰。2001年，李玟在第7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献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当年，李玟也被邀请上了春晚，演唱了《好心情》，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像夏天吃着冰淇淋。舞台上李玟笑容灿烂，活力四射，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但彼时略显粗糙的舞台效果又提醒着人们，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2002年，李玟收到了 NBA 大联盟的邀请，希望她能在开幕式上演唱一首歌。李玟都懵了，尽管自己年轻的时候爱打排球，但这也和 NBA 没什么关系吧。后来李玟才知道，原来是姚明在加入 NBA 后，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说，我最喜欢的歌手叫李玟。 NBA 想要给姚明一个惊喜，于是就悄悄联系了李玟。千禧年前后，李玟绝对算得上是华语乐坛最闪耀的明星之一，当时可能谁都不会想到巅峰过后，李玟的事业会急转直下。在亚洲乐坛取得不菲的成绩后，公司开始为李玟规划国际路线。当时李玟意气风发地表示说，从小到大我听到的有代表性的歌好像都是由外国人唱的，惠特尼休斯顿、玛丽亚凯莉，我想怎么没有中国人的份儿呢？我们也一样有才华，只希望有一天亚洲人的唱片也可以在美国大卖。1999年李玟推出了英文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全球发行，销量达到了200万张，但在美国市场只卖出了4万张，亚洲人依然是购买主力，仅亚洲市场的销售量就达到了全球总销量的1/5。是呀，一个亚洲人怎么可能轻易玩得转白人世界的丛林法则呢？李玟的国际范儿和性感放在美国市场，那不是独一无二，而是泯然众人。一次他带着新专辑去国外电台打歌，主持人连他的资料都懒得看，就轻蔑地问道说，你是拉二胡的吗？李玟当场放声高歌，这才让电台所有人对他刮目相看。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下次再去别的电台打歌，李玟依然会被问到二胡的问题，他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证明自己是唱流行乐的华人歌手。国际化发展道路受阻，回过头来再看港台市场，曾经一手捧红李玟的姚谦又发掘了男友永远年轻的萧亚轩，亲手操盘克隆了李玟的成功路子，再加上张惠妹、蔡依林等新人的涌现，李玟不再是华语乐坛唯一罕见的性感女王了，她不可避免地被无数后浪拍在了沙滩上。2004年29岁的李玟回到香港，与张学友合作了一部反吸烟的公益片《烟丝万缕》，导演是郑伊健，监制是关锦鹏。关锦鹏看着镜头里的李玟，认真地对她说道， Coco， 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拍戏。有了关导的支持与肯定，李玟决定进军影视圈。同年她接演了李欣导演的《自娱自乐》，电影中李玟饰演一位村姑，与当时在好莱坞最具盛名的华裔男演员尊龙搭戏，尊龙演一介农夫，可是两个人无论再怎么装再怎么演，李玟时髦的脸蛋，尊龙精致的五官，都无法说服观众他们是乡下人。最终票房惨不忍睹，在台湾上映3天，总票房还不到10000台币。李玟也清楚地认识到了，当一位影歌双栖的艺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属于他的时代似乎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不过事业失意，情场得意，就在那段时间，李玟遇到了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2003年，李玟在一场宴会上与加拿大籍富商 Bruce 一见钟情。 Bruce 比李玟大16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史，还有2个女儿。他是在香港开启他的致富之路的，从网球教练一路摸爬滚打，成为了立标品牌集团的 CEO， 网传身价高达20亿美金。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 Bruce 于1979年从福蒙特大学辍学，随后前往香港成为了一名网球教练。好巧不巧，他的一名学员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香港利丰集团的主席。1981年 Bruce 在香港的一家冰淇淋店又结识了另外一位贵人，犹太裔商人，现在的香港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两人后来共同创立了一家跨国采购公司 Kobe International。2000年 Kobe International 被利丰集团以2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从2011年到2014年间， Bruce 担任利丰集团的 CEO， 2014年之后又担任利丰集团子公司立标品牌集团的 CEO。 但 Bruce 并不是利丰集团或者是立标品牌集团的主要持股人，之前利丰集团收购 Kobe International 的22亿美金也不可能只进了 Bruce 一个人的腰包，所以网传的他的20亿身家应该是有一定水分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牢牢抓住了李玟的心。在 Bruce 之前，李玟也有过好几段恋情，不过都没有修成正果。与 Bruce 恋爱短短1年后，李玟就收到了 Bruce 送上的9克拉求婚钻戒，惊喜之下，李玟脱口就说出了 Yes I do， 不过很快就后悔了。 倒不是因为 Bruce 年龄大还带着两个孩子或者赚的没有李文多，相反对于在单亲家庭长大的李文而言，年长他不少的 Bruce 更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只是从小的生活环境让李文有一点恐惧婚姻，就这样两个人展开了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2011年36岁的李文终于下定决心和 Bruce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2011年10月27日，他们在香港豪华酒楼天际100举行了一场世纪婚礼，花费高达 1.5 亿港币，来宾中名流云集，成龙、奥普拉、碧昂斯，场面堪称一绝。李文虽然外表性感奔放，但内心还是非常传统的女人。在与 Bruce 相识之后，她经常在公开场合大方地表达对老公的爱恋和欣赏。在《康熙来了》上，李文会说 Bruce 是那种男生女生见了他都想靠近他，都会喜欢他的人。
有一些人呢，只有女生喜欢，有些男人只有男生喜欢，他是那种大家都很喜欢他的人。他的人很好，心底善良，你就会想靠近他，跟他讲话。然后呢，他跟你讲话的态度永远是很在乎你，很 care， 很 sincere， 很诚恳。
2014年情人节，李文大方地在微博上秀出了他和 Bruce 互相给对方买的花。2015年8月，他略带骄傲地说，老公一早上起来就去做电视访问。10月又幸福地说，每天我都会安排惊喜给老公。也许是性格使然，也许是太渴望有一个完满的家庭，在这段感情里，李文似乎是投入更多的那一个。婚后有一段时间，李文甚至一度淡出歌坛，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想洗手做羹汤了，而是因为他经历了对于歌手来说最痛苦的失声。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李文经历了数次失声，最严重的一次是患上了急性支气管炎，连续咳嗽了几个月，导致他低音部分完全发不出来，连说话都困难，更别说唱歌了。
说话没问题吧？正常说话。
有一段连讲话的时候都会有点怪怪的，就是要升八度讲话。
哦，真的吗？
要这样讲话，像曾志伟这样讲话。
那段时间李文害怕极了，担心自己将永远告别他最热爱的舞台，母亲就鼓励他说，不要灰心，大不了我们重新来过。李文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练他的发音，一年半之后终于重新恢复了歌喉。
每一天就是唱一句，把那一句把它唱完。每一次唱的，声音又
没
了，我就跟妈妈说，不行，我觉得是不是上天告诉我 it's over， 就是我不要再继续唱了。可是我妈说你不要灰心，我们再来一次，就一直鼓励我。
2016年，李文参与了大陆相当火爆的音乐综艺《我是歌手》第四季的录制。节目中，李文说：“我还是一个歌手，而不是退休的太太。”在总决赛上，李文又穿上了那件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曾经穿过的红色旗袍，又一次演绎了《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月光爱人》，一举夺得了该季的总冠军歌王的桂冠。很多老歌迷还惊讶于李文十几年不变的精致身材，感叹他的自律和对自己的严苛。与此同时，进入不惑之年后，李文开始渴望能和丈夫 Bruce 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但很显然，李文已经错过了女性生育的最佳时期。2018年起，李文开始了人工受孕的艰难旅程，先要打促卵针，又长又粗的针头扎进肚皮，要连扎十几天才能成功取出一颗卵子，之后才是移植。整个过程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痛苦，心理压力也巨大，而李文尝试了9次也没能拼出一个孩子来。最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场求子之旅无奈走向了终点，这也成为了李文毕生的遗憾。更讽刺的是，在李文备孕的过程中，他的婚姻似乎亮起了红灯。不知从何时起，李文的社交媒体上晒幸福的贴文越来越少，鼓励自己的心灵鸡汤越来越多。2020年7月，李文在 ins 上分享图片，内容是鼓励自己一定可以变强变大，治愈自己的鸡汤文字。这条 ins 下面自带了一个网站链接，点进去会发现这是一个为处于情感破裂边缘的人们提供心理辅导的网站。几天后的7月13日，李文又在微博上发文说，要医治破碎的心灵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时间的，勇气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从实践中不断的学习改进和争取，我还在学习和争取中。很快就有媒体报道说李文惊爆婚变， Bruce 疑似出轨第三者，但李文的经纪人坚称没有这回事儿。随后李文自己也在微博上发文说，感谢大家的关心，我和过去一样仍然在被爱与爱中，以此来平息婚变的传闻。 不过从这条微博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李玟的心情低落。她说世界偶尔不美好，但我们也要练习让自己乐观去面对。李玟总以火辣热情的一面示人，没有人注意到这么多年来她的内心其实早已千疮百孔。2020年8月，随着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电影的上映，李玟时隔22年重新演绎了花木兰的中文主题曲自己。2020年10月，李玟加盟中国东方卫视制作的大型室内音乐综艺《我们的歌》，担任榜样歌手。2021年2月，时隔20年，李玟又登上了春晚，与成龙、张韶涵等一众明星演唱了《明天会更好》。2022年3月，李玟又参加了湖南卫视音乐节目《生生不息》的录制。同一年，浙江卫视打造的音乐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声音2022》的导师因个人原因退出了录制。节目组找来李玟救场，李玟就这样成为了中国好声音2022的四大导师之一。可没想到2022年9月28日，一段李玟在好声音录制现场发飙的视频曝光，惊爆舆论。视频中李玟看起来非常愤怒，她对导演组大喊说道，瞎的导演请给我一个游戏规则，为什么73分的有第二次机会，88.3分的却没有，导演你可以解释一下吗？这公道吗？你不说大家都会说。
导演是给我一个游戏规则，为什么73分的有第二次机会，88.3的没有第二次机会？导演可以解释一下吗？可以解释一下吗？这个公道吗？你不说，所有人都会说。
李玟发飙的原因是节目组莫名其妙的更改赛制，导致李玟战队的周飞格得分88.3分，排名第五名却被淘汰了，而别的战队得分73分的学员却有第二次可能晋级的机会。李玟为自己的学员打抱不平，这才怒怼导演组的。其实一直以来，关于好声音节目组造假有黑幕的传闻就没有平息过。节目组以为他们给了李玟出场费，李玟就会逆来顺受的接受他们的潜规则，没想到李玟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当天此事就冲上了热搜，李玟这一怒，节目组也做出了让步，周飞格被成功复活重登舞台。2022年9月28日晚上，李玟也在微博上发文称，经过导演组的耐心解释与沟通，一切误会都解除了。不过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细心的网友发现，好声音总决赛巅峰之夜的这期节目中，李玟的镜头少之又少，而且在学员演唱完毕后，正常流程会播放导师的采访，其他三位导师的采访片段都有播出，唯独没有李玟的采访。这就让很多网友不禁好奇，收官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来有人爆料说，李玟有脚伤，不能长久站立，为了舞台效果，她不想让观众看出她腿不舒服，于是李玟就跟节目组商量，决赛登台时，他希望能够挽着学员王泽鹏的胳膊出场，这样可以借助学员的帮忙来支撑另一条腿。节目组本来是答应了的，可是在随后的正式录制中，节目组却突然更改了之前的舞台站位，导致李玟和王泽鹏在舞台上离得很远。最终李玟由于腿部力量不支倒在了舞台上，但他还是强忍着疼痛坐在地上唱完了那部分和声。后来还是导师梁静茹上前去把李玟扶了起来。我们也看到，在之后播出的节目里，歌曲的后半段基本没有李玟的远景，都是半身镜头，甚至还使用了画中画。因为这件事，李玟委屈和不满的情绪彻底爆发，和节目组大吵一架之后飞回了香港。2022年10月28日，好声音2022收官，李玟的粉丝团在微博上发布了一首藏头诗，提取每一行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就是好声音烂东西。很多人都以为这条微博是李玟发的，但仔细看会发现，发微博的账号是 Coco 李玟的告示牌，并不是李玟本人。不过李玟在好声音收官的第二天就删除了微博上关于好声音的全部贴文，还是一举将中国好声音再次送上了热搜，也坐实了与节目组之间存在不愉快的传闻。但不管是怎么样，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春晚，李玟似乎又再度活跃在舞台上，粉丝们自然是欢欣雀跃的，但同时又忍不住为李玟的健康状况担忧。2022年12月31日，李玟在 Facebook 上发文自我鼓励说，爱和信念是我最喜欢的两个词，我一直深深地铭记在心中，这两个词可以让我们来度过这艰难的一年。生活有时并不容易，但我想用女战士的态度来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艰辛。我们无法控制人生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 配图是自己暴瘦到 42.3 公斤的照片，还有一张腰间挂着引流带的照片。2023年2月23日，李玟发长文又说，今天我要面对生命中的最大的挑战，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恐惧。我从来不怕任何困难，一切问题总是一个一个来解决。可这一次我脆弱了，一直想逃避，可现在真的是避无可避了。文中李玟自揭伤疤，第一次公开了左腿的天生缺陷，人们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以来，李玟在舞台上都是靠右腿来支撑全身的，就算是跳舞的时候也不例外。她说，每一次排舞或演唱会结束后，她的腿都痛得要命，只是我从来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痛苦的一面。这么多年来，我只想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只要大家开心，多痛也值得。可就在去年十月初，我在排舞时触及旧患，髋关节移位，在没有软骨的保护下，神经线被压住了。我忍受痛楚很多年了，现在已让我无法正常生活。即使是这样，李玟的文字依然充满了力量。她说，我就是一个女战士，我们永远要记住，乌云过后，太阳就出来了。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努力一步一步往前走，我知道我一定可以的。2023年3月，李玟发布了一支术后康复的视频。他说，手术很顺利，虽然很痛，还要重新学走路，但是我可以的。
那就是我是女战士了，我啥都不怕，什么准备好了 ？I have feelings.
Come on, I can do it.
Come on.
Coming home.
Ah! Oh, we're so cute.
Okay. Okay. You're so cute. 哎呀，你好好吗？Warrior, baby, female warrior, 战士，女战士。
然而，就在李玟最痛苦、最脆弱的时候，她的老公 Bruce 却没有陪在她的身边。事实上，2023年刚开始没几天，媒体就又爆出了李玟婚变的消息，称她半年前就已经搬离爱巢，与 Bruce 分居。更为残忍的是，人心捂不热。多年来，李玟将 Bruce 的两个女儿视为亲生，可他们在知道爸爸不忠后，不仅偏心爸爸，还对李玟漠不关心。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李玟的闺蜜看不过眼，曾怒骂 Bruce 说，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女伴都是年轻西方女性，风流快活时完全不避讳 Coco， 当 Coco 是透明的。第一次 Coco 给她机会，但她不改，这是第三次了。被他们的共同朋友撞见，是朋友跟 Coco 讲的。Bruce 后来自己也承认了出轨。2023年2月13日，李玟在微博上发文说，离开是最好的安排。2月14日情人节又发文说，爱情走到这里，一个词 tragic。虽然也是在为自己的新歌 Tragic 打 call， 但也不免让人们映射到他那摇摇欲坠的婚姻。三月，杨紫琼凭借电影《瞬息全宇宙》获封奥斯卡影后，成为了史上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华裔演员。李玟在微博上祝贺杨紫琼说，那一年我们在奥斯卡一起闯关，今年我在重新学习走路，在加油，而你在奥斯卡持续发光，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5月20日，李玟又发布了新歌《战歌》，并在微博上说道，勇敢去挑战，去追求，你就是战士。术后，李玟虽然没有马上回到舞台，但也在社交媒体上偶尔更新。就在人们以为她恢复得很好，很快就会重新发光发热的时候，这位女战士倒下了。7月5日，李玟的二姐李思琳宣布噩耗，原来一切坚强乐观的表象下，藏着的是阳光型抑郁症。患者会把自己真正的情绪隐藏起来，只向人们展示阳光的一面，所有的郁闷、委屈、愤怒都长期得不到宣泄，人最终被巨大的压力吞噬。根据台湾媒体 ET Today 的独家报道，李玟身边的知情人士称，这半年来，李玟除了饱受抑郁症的折磨，还罹患了乳癌，甚至向妈妈隐瞒了病情，独自抗癌。好在发现及时肿瘤切除后，身体已无大碍。但在李玟切除肿瘤时，老公 Bruce 却在外面旅游。随后网友们翻出了7月2日事发当天李玟给粉丝团发出的语音，这也是她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段音频了。
亲爱的，我是 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我会加油。那这段时间呢，希望你们 自己也身体健康快乐，我非常想念大家，我在努力努力，想念你们，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爱你爱你。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s. Beautiful and very thoughtful. Love you guys.
7月6日，李玟的老公 Bruce 发布中文讣告，称李玟离世时全家人都陪伴在侧。讣告的署名除了 Bruce 和他的两个女儿，还有李玟的两个姐姐。但李玟的二姐李思琳却表示说，讣告是 Bruce 一个人准备的，他们并不知情。也许是担心自己再也无法重新回到舞台，也许是被病痛折磨得太过疲惫，也许是始终无法走出婚姻触礁的阴霾。究竟什么是压垮了 Coco 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会一直记住她的性感，她的热情，她一笑起来就弯弯看不到眼睛的可爱样子，和那个曾经属于她的华语乐坛最灿烂的时代。
我觉得这个歌词呢，在副歌的时候呢，我喜欢你说 Coco， 可是不是我的名字，是好像敲门的那个声 Coco Coco。那敲什么门呢？就是心里。
我天生就是那种快乐宝宝，我喜欢逗人家笑。哇，
人生有没有低谷的时期啊？
当然有了，只是我很少说而已。
很少说。
对。